愿姐妹平安。我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是领受复活基督的祝福。上周主日我们度过基督徒一年中除了圣诞节之外最重要的节日复活节。复活节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也是庆祝他得胜的日子。在2000多年的那一天，他为我们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掌管万有。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也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它解除了死亡跟生命的敌对关系，把死亡从杀手变成了园丁手中的园艺工具。就像有人说的，基督进入死亡的花园，却带着生命树和他的种子出来，使死亡这个人类最大的敌人变成了修剪生命枝叶的工具。那根据今天经文的前几节记载，基督复活后首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玛利亚在他复活的主日来到他的坟前准备高抹他，他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以为被人偷走了，就在那里伤心的哭泣。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向他显现，玛利亚却把他当成了园丁。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20章15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了？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那有圣经学者说，耶稣以园丁的形象向玛利亚显现，是要借着他创造的植物生长的机理来向他传递死里复活的信息。就像他曾经说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怎样，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死亡被他转化为服务生命的工具，就像园丁手中的园艺刀，用来松土、播种、修剪枝桠，让生命之树健康成长。基督的复活不但是拔掉了死亡的毒钩，而且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将咒诅化成对我们的祝福。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借着这段经文来思考基督复活带给我们哪些祝福，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怎样被他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我们敬拜你，你是圣洁的主，你是赐生命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除去我们的罪孽过犯，让我们得着永生的生命。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心中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得着平安和喜乐，那平安和喜乐是我们基督徒最常用的词汇。我们先看主复活带来的平安。先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彼得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慕道朋友，两人在一起聊天。朋友问他：“你跟随耶稣这么久，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彼得想了想说：“得到了平安。”那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是人生一帆风顺的平安吗？那倒不是，有时候可能风浪更大，不过有主在船上就不用害怕。你是说他会为你平息风浪吗？对，风浪都听他的命令。不过我相信，即便他不平息外面的风浪，也会平息我内心的风浪。慕道朋友说：“看起来你对他蛮有信心。”彼得说：“也不好夸口，不过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想起来心里忐忑不安。什么事呢？”主对我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真可怕，这样的事怎能发生在他身上呢？那样跟随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也是这样想，所以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能临到你。”耶稣怎么回答你呢？彼得皱一皱眉头，他对我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他说：“你是撒旦，真可怕，难道我也变成撒旦了？”这也是我不安的一个原因，担心自己无药可救。不过这倒是其次，最令人不安的是，他说他要死，他可是我们唯一的指望，他死了，我们怎么办？但是令彼得不安的事终究发生了，就在今天经文的前三天，长老、祭司长果然苦待耶稣，让比拉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这些事像走马灯，在彼得和门徒的脑海不断地闪回，他们的整个世界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弄得天翻地覆，他们也吓得像老鼠四处躲藏。弟兄姐妹，我们跟彼得他们非常相似，都是主的门徒，都是血肉之躯。我们期待跟随主人生道路一帆风顺，当生活遇到风浪，我们求主平息风浪。 当主没有平息我们外在的风浪，我们求他平息内心的风浪。主听我们的祷告，神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信心软弱，远离主时，我们也会像经文中的门徒，本能的选择逃避。遇到无法应对的挑战，我们是36计，怎么样？走为上策。当人际关系剑拔弩张，我们惹不起躲得起，让对方走阳关道，自己怎么样？过独木桥。夫妻争执，任凭怒气像没放气的气球膨胀到深夜，宁肯抱着气球蜷缩在沙发上，也不愿主动和好。当现实的问题堆积如山，我们干脆撒手不管，跑到虚拟世界去避难。身体出现不良状况，我们拒绝就医，躲避检查，害怕遇上这样那样的绝症。我们尤其惧怕死亡，人生最大的风浪，不但逃避它，甚至忌讳思想它，谈论它，仿佛提到它就会倒霉，招来厄运。基督的死亡让彼得他们陷入极大的恐慌，虽然玛利亚已经告诉他们基督复活了，但是他的信息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脑中，进入他们的心中。此刻他们仍旧房门紧闭，躲在室内，生怕长老祭司长派人去抓捕他们，惩罚他们。就在这惶惑不安的光景中，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了。我们看到基督显现的方式跟复活前大不相同，他不需要门徒为他开门，直接穿过紧闭的房门，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基督复活的身体不再受物质的限制和阻碍，是不能被伤害的身体。就像保罗讲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会像基督现在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身体。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像莫大拉的玛利亚，门徒听出了耶稣的声音，这是耶稣复活后向门徒发出的第一个问候，也是他赐下的第一个祝福。毫无疑问，平安是这些丢弃耶稣吓破胆的逃兵此时此刻最缺乏最需要的。基督复活以后见到使徒的第一句话并不是 shame on you， 你们真丢人，也不是 you are fired， 你们被炒鱿鱼了。他并没有责备他们逃跑失败小心，这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极大的安慰。这对我们在信仰上都会软弱跌倒的基督徒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不管我们多么失败，世界怎样嘲笑我们敌视我们，主耶稣今天同样会对我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这里基督所赐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安呢？这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应许的平安。我们一起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这里，基督把自己吃的平安跟世人吃的平安做了明确的区分。世人所吃的平安常常是指没有外在的纷扰，没有生命危险，没有战争，没有冲突，这些消极因素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国家的首领、意见领袖、竞选广告、商业广告所许诺的平安。但这些许诺常常是说的比什么唱的好听，无法落到实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末世时期，国际秩序紧张，政治对立，社会分裂，经济动荡，灾害不断。就像圣经写的，他们轻轻呼呼地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人们的内心还是像海浪翻腾，焦虑不安。基督给门徒给我们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呢？它是最根本最终极的平安，是我们跟上帝和好的平安，是战胜我们最大敌人死亡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他担当我们过犯遭受死亡后为我们赢得的平安。我们一起读罗马书。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的复活给了我们平安的确据，信靠他的人不再是与神为敌的罪人，而是神眼中的义人，天父蒙爱的儿女。弟兄姐妹，得到基督的平安，我们就可以像门徒在主的同在中除去心中的忧愁和胆怯。这是基督复活后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当我们与神恢复爱的关系，我们跟万事万物的关系也就会随之而改变。自然的风浪、社会的风浪、政治经济的风浪、工作家庭的风浪、疾病死亡的风浪都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上帝造就我们的原意工具。他要把我们修剪成耶稣基督的形象，让上帝的荣耀得以彰显，让我们得蒙祝福。我们中间的 Based 慕道朋友，你有没有得着基督赐的平安呢？如果你没有接受他、相信他，你就还没有得着这样的平安。如果你愿意来信靠复活的基督，你现在就可以得着这样的平安，与上帝和好的平安。现在就是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为了让门徒对他的复活坚信不疑，耶稣除了说话还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基督体贴如微的举动消除了门徒最后一丝疑虑。当门徒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枪扎的伤痕，他们的忧愁立刻变成了欢笑，胆怯立刻变成了平安。毫无疑问，站在他们面前带着这些伤痕的只能是复活的基督，不可能是别人。他的的确确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也战胜了罪恶， 他是得胜的君王，人类的救主，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多么美好的喜讯，多么伟大的福音。不但这样，基督身上的伤痕也是他为我们受生产之苦的记号，就像剖腹产的母亲身上的伤痕，这是爱的伤痕，是荣耀的伤痕。基督身上这些伤痕是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连接的记号，如果他身上没有这些伤痕，我们没办法确定他到底有多么的爱我们，我们也没办法确定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因着这些伤痕，他对我们的爱就确定无疑，他与我们的血肉相连就无可否认，无法切割。我们可以骄傲地宣告，基督是我们每个人的主，是爱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受死的主，更是为我们复活的主。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复活的基督能带给你欢喜吗？能除去你心中的忧闷吗？能赐给你终极的平安吗？感谢主，你愿意将来像门徒那样亲眼看见、亲手触摸基督的伤痕吗？愿不愿意？感谢主，让我们存着盼望、存着信心来亲近他、来跟随他。得到使命和圣灵，我们一起读。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基督第二次祝门徒平安，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分辨，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与神和好的平安，英文称之为 Peace with God。 我们读这节经文，罗马书：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这就是讲的与神和好的平安， Peace with God。 基督给我们另一方面的平安是神同在的平安，英文翻译叫做 Peace of God。 我们读腓立比书四章：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的平安就是 Peace of God，与神和好的平安 Peace with God， 是在上帝面前我们作为教会与基督结合，取得法律上的心腹地位。而神同在的平安 Peace of God 是指我们与主同行同住的婚姻生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前者不会有后者，否则就变成了什么非法同居，是吧？在人间可能很普遍，但是在基督的天国里会不会发生呢？会不会？当然不会。我们与神和好，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才能够合法享受与主同住的生活。但是在我们的实际信仰生活中，我们有时感受不到神同在的平安 Peace of God。 问题出在哪里呢？多半是出在我们的身上。很可能我们半路开小差离开了主，像有的人受完洗 以为拿到天堂的门票就离开了教会，或者人在教会心系世界，想当小三，给事业工作当小三，给财富权力当小三，给奢侈享乐当小三，甚至给儿女孙辈当小三。那当小三的有没有平安？有没有？要命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愁苦必然加添。那我们怎么时常得着主同在的平安 ？Peace of God。我们需要领受主的天国使命，与主同行，就像基督领受天父的使命与他同行那样。所以在这里，复活的基督对门徒也是对我们说，我们一起读，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天父是怎样差遣基督的呢？我们都很熟这句经文，我们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一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神差遣基督的动力是他永不改变、毫无保留的爱。他差遣基督的目的是为了让世人透过信靠他脱离审判、脱离灭亡，得着永生的生命。他差遣的方法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进入世界，把他的生命作为宝贵的礼物赐给世人。同样，基督差遣我们、差遣门徒的动力也是因为上帝的爱。他差遣的方法也是让我们进入世界。我们注意到，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基督没有讲明我们进入世界的使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里，他讲的比较具体，比如分别为圣，荣耀主名。在主里合一，使世人知道天父差了他来。我们二十一天禁食祷告有分享这一段祷告的经文。在这里呢，基督多半也要表达教会作为他的身体进入世界本身就是大使命，也是他给这个世界的宝贵礼物。我们在世界可以代表主，向主代表父，我们的嘴可以为主发声，我们的手可以为主所用，我们的脚可以为他奔走，我们的眼泪血汗可以为主而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女某某某，你和我赐给他们，叫一切信我们所代表的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吗？还记得耶稣说过，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吗？如果没有盐，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会腐败朽坏。如果没有光，这个世界会怎样？会坠入黑暗深渊。我们被主赋予使命，是他对我们极大的祝福。你肯定听过这一类的新闻，有人拿到博士学位、律师资格、医生执照之后就自杀了，还有人退休没多久就去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完成了他们自己在地上的使命，他们的人生不再有目标，他们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一样，是吧？主给了我们天国的大使命，这是约翰福音里的大使命，在四本福音和使徒行传中，基督都向我们颁布了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中，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应许什么呢？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 peace of God， 是吧？所以不管是门徒还是我们，作为被主差遣的人，不可能因着躲避人生风浪、逃避世界而活得真正的平安。我们只有依靠主、遵行主的命令、与主同行，得到真正的平安。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主的门徒，我们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是逃避世界，退缩到教堂的墙壁之内，我们在查经班的小圈子，在自己家中做室外的基督徒，不传福音，也不发光，把世界彻底留在黑暗里。另一方面，我们与这个世界完全认同，彻底合一，跟随世界的潮流，把世界的国当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一门心思想在世上建天堂，结果是盐失了味，被丢在外面，怎么样？任人践踏。那我们怎么能够像主耶稣，在世界又不属世界，在罪人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复活的基督赐给我们另一个伟大的祝福，就是他的圣灵。我们一起读，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我们知道，在创世之初，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随后呢，神向人颁布了第一条大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在这里，基督在他复活的主日开始了他新的创造。他向门徒吹一口气，代表他透过圣灵赐给他们新的生命，来承受新的使命。此外，在耶稣升天后，也在五旬节，透过他赐下的圣灵重新回到门徒中间，也回到我们中间。他以我们的身体为圣殿，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力量来继续开展他的大使命。就像基督被父差派，父给了他身体，也给了他圣灵，我们被基督差派，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也给了我们圣灵，让我们有能力去完成他的使命。可能有人会说，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平信徒，白天在政府上班做 contract， 现在被工作的事弄得心烦意乱，回家还要忙配偶孩子，哪有时间参加主的大使命？你讲的这些东西跟我的生活不搭界，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姐妹，是不是？不确定。那教会的职场基督徒组织学课程最近涉及到这个问题啊，组织学老师讲到，通常公司的老板会给员工一些 promotion， 是要让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如果企业的利润不好，老板会让人散布大裁员的消息， 最后却仁慈地宣布，公司看重每个员工，会竭力保守大家的职位，让员工不但不抱怨，反而心存感恩，工作更加努力。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基督徒在了解企业以牟利为目的的运作方式后，当以什么心态来面对工作呢？合神心意的答案恰好与今天的经文相关。如果我们按照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只是公司的雇员，为着养家糊口而工作，我们的心态多半不会太好。我们很在乎老板同事怎样对待我们，很在乎职位和经济上的收益。但是当我们照着基督的眼光看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是被基督差遣到公司去，要去成为老板和同事的祝福，我们要带给他们真光，我们要带给他们真的平安，我们的心态就会充满喜乐和平安，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天上的老板给的，地上的老板怎么样？只负责发薪水。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好好工作，但是不会成为工作的奴隶。我们靠着圣灵恩待老板同事，但不会陷入利益纷争、派系冲突。我们靠着圣灵得到天上来的智慧，去面对我们世上的问题，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当我们工作不稳定，或许是主在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是为谁在工作？是不是为主工作？是不是在职场荣耀主，为主做见证？因为为主工作的人不用太担心，不用太害怕失业，因为差遣我们的那一位主必然会为我们预备合适的工厂，同意吗？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弟兄姐妹，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后，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都凭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需要像从前的以色列人牵着牛羊爬个千山万水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圣殿里有陈设饼，代表基督上帝的话语，每天喂养我们的灵魂。圣殿里有金灯台，代表圣灵将上帝的话向我们开启，光照我们脱离黑暗。圣殿里有金香炉，代表我们的祷告像馨香的祭达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最重要的是圣殿里面有施恩座，在至圣所因着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怎么样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在内心的圣殿里常常与三位一体的神交流，我们就活在上帝的荣耀同在之中，我们就成为上帝活动的圣殿，我们走到哪里就把上帝的荣耀带到哪里，工作单位、家中、教会、其他任何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靠着主的圣灵被主差遣，成为他的使命，参与他的使命，做一个蒙福的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吗？愿不愿意？感谢主。 得着基督的权柄。我们一起读，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复活的基督赐给了我们平安和喜乐，使命和圣灵，也赐给我们权柄。那这是什么样的权柄呢？在地上的国度里，我们都听说过大赦，是吧？古代的皇帝、国王，现代的总统，都会大赦罪犯。被大赦的人，没起诉的罪不再起诉，已起诉的罪会被撤销，已定的罪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已服刑的免除刑罚，获得自由。这是国家首领特有的权柄。这种权柄会不会牺牲国家的公利呢？公义呢？当然会。这也是近年来人们对总统大赦怨声载道的原因，是吧？基督的赦罪权柄跟地上的国王有什么不一样呢？地上国王的赦罪只管地上的年日，被大赦的人无法逃离上帝最后的审判和终极的刑罚。基督的赦罪它是终极性的，是永远有效，被赦罪的人可以脱离最后的审判，成为天父的儿女，甚至与基督一起审判天使。而基督的赦罪会不会牺牲上帝国度的公义呢？不会，因为被赦免的罪，被赦罪的人，他们的罪已被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承担，神的恩典和慈爱、圣洁和公义在那里完美的结合，完美的彰显。这么大的权柄，基督给了谁呢？给了使徒，给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给了他的教会。基督把天国君王的权柄跟他所爱的心腹来分享。我们都是天国君王在地上的钦差大臣，我们怎样使用这权柄让它真正有效了？是不是某个人给我是铁哥们，哪怕他不信主，我赦免他的罪，主就赦免他的罪呢？是不是？不是。或者某个基督徒爱主爱得让我心生嫉妒，我留下他的罪，主就留下他的罪了呢？是不是？不是。赦罪真正有效取决于教会和圣徒对福音的正确宣讲，以及听福音者他真心的接受、真心的悔改，两者缺一不可。换一种说法，基督给我们的权柄是要让我们来参与他复活的新造。这个新造是在人的内心里面进行的，会存到永远。它不同于物质世界的创造，再伟大的作品、再伟大的创造都会朽坏。我们怎么来开展新造呢？它跟神起初的创造相似。当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把我们的口为上帝所用，对人传讲基督的福音，传讲上帝的话语，圣灵就在人的内心运行，把人心中的虚空混沌变为有序，把人心中的黑暗变为光明，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人就臣服下来，认罪悔改，得着主的赦罪恩典。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家人也一样，当我们常常对自己、对家人宣讲基督的福音，宣讲上帝的话语，圣灵就在我们和家人的心中运行，不断把我们的内心从混乱变为有序， 从黑暗变为光明，让我们罪的赦免，让我们越来越充满了耶稣基督的荣光。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拥有这么伟大的权柄呢？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呢？还是我们太看重自己想要的权柄，为他争得你死我活，把基督给的伟大权柄当成垃圾，扔进垃圾桶了呢？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悲哀。殊不知基督正是为我们追求自己的权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追求自己做主做王的冠冕，基督不得不为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我们抓住自己做王的权杖，基督不得不为我们手拉芦苇的杖。我们穿自己做王的王袍，基督不得不为我们赤身裸体。我们寻求自己的荣耀，基督不得不为我们承受羞辱。我们寻求自己的永生，基督不得不为我们承受死亡。这是基督为我们寻求自己的权柄，自己做王的权柄所付的代价。这代价源于他对我们毫无保留，比死更坚强的爱，使死亡不能消灭，使死亡不能割裂的爱。他的复活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我们唱，我们要歌颂你圣名，荣耀你圣名，好吧。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担当我们的罪孽过犯，为我们受羞辱受鞭伤，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主，你也是为我们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承受生产之苦，你手脚的钉痕，肋旁枪扎的伤痕，都是爱我们的记号。感谢主，你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赐给我们，赐给门徒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使命和权柄。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 让我们真正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把你救赎的恩典带给这个没有平安的世界，带给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求你继续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让我们参与你的新造，让你迷失的羊早日回到你的家中，跟我们一同欢喜快乐。求主特别恩待有工作、家庭、生活、身体健康需要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你全能的话语和你荣耀的同在，保守他们，看顾他们，赐给够用的恩典，让你复活的大能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得以彰显。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